美將數十中企機構列入黑名單，評論指制裁意義、目的和前景。解讀奧運商業模式，為何多年贊助協議會遇到挑戰？美日達成鋼鐵關稅共識，共同應對中共威脅。評論表示，美國對台軍售對中共構成經貿威脅。中企藥業巨頭在這個禮拜被美列入清單，港股暴跌停牌。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時，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9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北京冬奧前夕，美國政府將數十家中國公司和研究機構列入限制獲得美國投資和技術的黑名單，以懲罰這些企業支持北京政府監視新疆維族民眾的行動。這些名單包括協助北京鋪設海底光纜的公司、人面識別技術開發商，還有全球最大的商用無人機製造商深圳大疆無人機、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和下屬的一系列研究機構亦在限制的範圍內。《華爾街日報》指出，這個顯示出對關鍵技術的控制已成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競爭前沿陣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這些行動表明美國政府對中方濫用美國技術和投資、破壞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保持警惕。美國商務部表示，當局還將限制其他的中企。評論人士何旭對希望之聲說，美國對北京制裁的起源在於川普時期的貿易戰，當時川普採用了里根時代對抗蘇聯的做法，在世界範圍大幅度揭露北京政府的一系列不公正行為，譴責中共的貿易、人權問題和滲透外國政府的做法。這樣的揭露行為已經被國際社會意識到中共要想隱藏的真面目。上個月，美國大型記憶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宣布放棄上海設計中心的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芯片設計業務，並將部分技術人員轉移到其他國家的部門工作。有香港媒體指出，美光轉移上海的關鍵業務主要是為了阻止中方企業繼續通過各種門路挖掘美光的人才。何旭認為，在北京借助冬奧發揮影響力之際，美國和其他多個國家都在從多個角度打擊中共的不正當行徑。外企亦會從冬奧中看到中國的商機已經不如以往，誰和中共走得近，擔的風險就會更大。國際公認的事實是，中共政府的經濟在下滑，而依賴中國市場的國家都在受到損失，在未來國際和外企的脫歐趨勢是難以避免的。自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在希臘舉辦以來，國際奧委會就在努力吸引企業的加盟，而商界奇才彼得·尤伯羅斯將奧運和商業更加密切結合起來，並使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成為了第一次賺錢的奧運會。公開的資料顯示，1980年以前的奧運營銷仲處於初期階段，缺乏完善的整體營銷方案，加上舉辦的巨大開支，導致各國政府申辦熱情不高。而在1983年以後，國際奧委會成立了營銷委員會，為奧運增加了穩定的資金來源。這個組織通過特許贊助商計劃、電視廣播權、特許授權和門票收入，幫助奧運舉辦方創收。國際奧委會對贊助商分類管理，分為官方贊助商、官方供應商和特許授權商。這些贊助商會贊助各界的奧運會，獲得在某類商品上對奧運會無形資產的獨家使用權。至今為止，IOC 和廣播電視公司、品牌商的合作一直都很順利。從2014年和2016年的兩屆奧運會中， IOC 入帳近60億美元，獲得大量的收益。即使在去年的日本奧運會上， 赞助商亦通过奥运产品获取了足够的宣传热度，但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赞助商开始遇到巨大挑战。外界认为挑战的最主要来源是，如果奥运会选择了错误的奥运举办国家，这样赞助商的形象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增益，甚至会受到损失，而对奥运的投资资金可能亦不会引发市场效应。由于中共政府的人权问题，大多数奥运的长期合作商都不得不在海外市场保持低调，原因是对北京的支持可能会引发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人权组织批评中共在香港、新疆等地的人权污点，一些企业亦拒绝在本国市场发布奥运包装的商品，因为他们担心受到市场损失和投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主要奥运会的主办方在未来不再同有太多争议的政府合作举办奥运，这样赞助商他们就能够继续享受体育盛会带来的红利。而奥委会官方似乎亦真的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止损，在接下来的十年奥运计划中，国际奥委会选择了法国、意大利、美国和澳洲作为奥运的合作举办方。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出自于比赞助商资金更加保险的考量。在熬过了北京冬奥之后，国际赞助商他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地讨论体育赛事的赞助计划，而不是试图淡化自己赞助商身份。在这个礼拜，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减免对日本进口钢材征收的关税。这个做法的目的是增进盟友关系，以共同应对中共政府的市场倾销威胁。在去年，美国和欧盟亦达成了同类协议。据美国之音报道，这项协议在日本要求下排除了铝产品，协议在4月1号起正式生效。美国官员说，根据这份协议，日本同意采取具体步骤打击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国出口的钢材上。两国的联合声明和去年美国和欧盟达成的协议类似。协议指出，日本将在6个月内落实适当的国内措施，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和安全保障措施等措施，为钢铁领域创造出根据市场导向的条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说，这份协议建立在与欧盟协议的基础之上，用于抗击北京不公平的做法，并为美国家庭、公司和工人营造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亦增进了盟友的关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月7号发表声明说，与日本和欧洲签署的两份协议将帮助美国和盟友一道努力打击中国在钢铁领域的反竞争、非市场贸易行为。在这个消息发布时，日本和美国在冲绳县宫古海峡举行名为贵族融合的军演，仅美军方面就有超过10000人参加。中共媒体环球网说，预计在冬奥前后，美国和盟友还会在中国周边海域继续举行军事演训活动。评论人士何旭认为，美国和日本增进关系是出于保卫台海和平的需要，中日的争端领土钓鱼岛亦在冲绳县海域附近，这个位置距离台湾亦很近，日本出于保卫国土安全的需要，将会增进和美国的密切关系，并且在防卫台湾的问题上发挥影响。在北京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海地区的背景下，美国国防部这个礼拜宣布价值1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方案，以支持台湾加入爱国者导弹国际工程服务计划和实地监控计划，为期5年。评论人士认为，美国发动对台军售对中共构成经贸威胁，亦发扬了支持台湾的一贯政府主张。公开声明显示，这批军售的承包商是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于这次台湾军售案，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表示， 擬議的軍售案符合台灣關係法，並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美方聲明指出，這一項擬議的軍售通過支持接收方，使其武器部隊現代化，保持可靠的防禦能力的努力，將有利於美國的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資深評論人士唐靜遠表示，這一次軍售案，美國一點都沒有理會北京的抗議，在東澳的背景下，美國仍然在度不斷對台灣提供軍備武裝支持。海峽兩岸現在不僅是政治上的競爭，這種軍備的競賽也在度加劇。這批軍售規模很大，北京政府可能會需要做出相應回應，對軍隊裝備和部署上超額投入，這個就是被北京的政府財力造成壓力。現在的經濟情況本身就不好，為了和美國競賽，還要進一步加大負擔。評論人士何旭認為，美國對台灣的軍售承諾已經持續了數十年，而在貿易戰爆發以後，中美關係已經沒有太多餘地，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越發擺在明面上。在科技方面，美國需要台灣的芯片支持科技發展。在軍事方面，台灣借助美國的實力應對中共的威脅，構成了互補互助。通過軍售協議，兩方增進了合作關係，而在貿易領域，通過獲得美國的消費市場份額，台灣亦擺脫了對中國進出口行業的部分依賴。整體上，美台關係出現了一個互利對等的機制，而且還在度加強運轉。這樣的情況，中共政府是感到難以對付的。美國商務部2月7號將33個中國公司列入未經核實實體清單，中國製藥業巨頭無石藥明生物公司亦被列入了清單。2月8號，企業在港交易市值暴跌，不得不暫停交易。美商務部表示，對於被列入未經核實實體清單的企業，工業和安全局未能夠確定這些實體是否有善意，亦就是他們涉出口管制條例物項的合法性和可靠性進行質疑，而無法確立這些實體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原因，在美國政府控制之外，因此政府將這些企業加入名單進行備案。被納入這份名單的多數是電子公司，但是亦有光學公司、一家蜂窩輪葉片公司和大學的國家實驗室和其他公司。雖然這份清單程度比起實體黑名單更輕，亦可能導致企業在未來需要獲得額外的許可證，才能夠和美國公司做生意。在這種情況下，無石藥明生物的股票在香港一度暴跌 32%， 然後以下跌 23%，价值7欧元的状态停牌。无石药明生物发布声明说，新的清单不会对公司的业务能力造成影响，但是行业仍然认为被列入清单的状态对该公司的投资前景造成损失。在这个之前，无石药明生物和格兰素史克和 VR 生物技术公司签署协议，在2020年生产一种基于冠状病毒抗体的治疗药物。这家公司在去年收购了拜耳在德国的一家工厂，生产冠状病毒疫苗。据法广指出，近年来在美中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加剧之时，美国陆续将一些中国公司列入官方名单，削减了他们在美国的贸易能力。美方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导致他没办法购买关键部件。这样的做法已经导致华为的智能机业务陷入困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